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61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17号。好，台股真的震荡很大哦。昨天还在跟大家聊，因为昨天盘中最大的跌点有到605点。昨天来的人是古鱼，他是长线的价值派，所以呢，他的立场会比较站在大家这时候就要检视了，对不对？自己呢，到底是真的做长期投资，还是短线上的一个波动就吓要死？其实是追高了，不肯承认，还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哈？但今天来的也有另外一个想法了，因为今天我们是大涨了哈，收盘大涨311点，把昨天跌点的超过一半给收复喽。今天来的是我们技术派的良师哈，我先介绍他出场哦。就是我们的 K 线之神朱家宏朱老师。
好，大家好，大家好。
好，因为以朱老师来说，今天的一个反弹让昨天很多明明没有破线不用卖的又站回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对，
好，
对，
所以昨天对朱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检视，今天对朱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检视。好，那我这边的话先来请教朱老师好了。好，那今天大家就要知道了，心情上我们先调整成以技术线型来看，朱老师常常说就线论线，对不对？
对。
好，朱老师昨天的那一根长黑，说真的大盘形态到底有没有出现一点点的破坏？那今天一口气收复了昨天至少一半的失土，
对。
好，只是量能也稍微缩了下来，这是一个 OK 的反攻现象吗？还是要什么地方大家要注意的？
好，我们先把观念这个厘清一下哈，我们现在讲的叫大盘哈，
对，
个股归个股
哈，个股归个股，
个股还有每天在创新高的
哈，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大盘啊。那大盘在这个位置啊，20000点以上哈，基本上我们在操作也跟大家建议啊，就做短线啊。也就是说，昨天跌了500点，你的股票没有跌破五均，你当然还是继续报。跌破五均你就要先离开哈。那我们做股票或做看大盘的技术面都一样哈。我们的大盘在前面哈，礼拜一礼拜二的大跌哈，连续两天都叫大跌哈。其实把我们的短线，我先讲短线，日线已经破坏了哈，就多头趋势已经破坏了。因为我在节目上跟大家一直讲哈，我们在照顾一个多头的股票或者看一个多头的这个大盘哈，它回档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不能跌破前面的低点。第二个，不可以跌破月线。啊，我们昨天已经跌破月线，也跌破前低哈。那就 K 线的力道来讲，昨天前天两天跌的这个力道强不强？它很强哎，因为在我们技术面啊，三天出现两个跳空缺口，你各位看图就知道哈，昨天一个跳空缺口，前天也是一个一开盘就开低的跳空缺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多头破前低破月线，这个多头已经没有像前面这么强。
好，
我记得在前面都跟大家讲哦，说我们这个大盘哦，各位放心，没问题的。为什么？
对，
因为每次回来一天它就涨了。
好，之前我们不是没遇过回档，当然没有遇过像昨天这么大幅的回档，可能200多点有， 对不对？那朱老师每次在200多点，他说这个趋势没有破坏啊，
哈，
就很轻描淡写。
对对哈，那昨天破坏了。
好，昨天是破坏，
因为我们讲技术面的，你总不能说破坏了又说没破坏。那昨天前天就已经破坏了我们多头上涨的这个力道了。那这个既然破坏了，各位心里就要知道我们的大盘要产生变化了。那变化就两种，一个就是变空头了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高档震荡进到盘整嘛，我们的趋势就三个嘛。那你说多头都坏掉，那就变不是盘整就是空头。那当然现在还不会到空头，因为你只有跌破前低嘛，你前面那个高点还有机会，如果强力的往上去攻，如果过了那还是一样头头高。所以我们现在要观察几个重点哦。那今天这个红 K 啊，在 K 线也是一个讯号，这叫拇指怀抱。昨天长黑，今天一个中红啊，在中间嘛，刚好就我们今天也是开高啊，在中间。那明天就很重要，因为这个叫一个转折的讯号。它既然已经不跌了嘛，那明天能不能够站上月线？ 哦，今天还没有站上月线哦，因为300点已经算是涨得蛮多的。
对，
那就看明天啊、台积电的法说有没有，因为指数跟台积电是有密切关系啊、哦。
是，
我们今天台积电，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有一半也是台积电在涨
贡献的，
对哈、哦，
还有重电。
对，还如果明天台积电法说消息大家都很好，说不定再拉一根哦，可能就会站上月线。那站上月线呢，至少就表示这个跌升的反弹转强了，转强以后有没有机会过我们的历史高点？我们上面这个是历史高点嘛，3088吧，3088几？
你说20883、啊、对不对？
2883，
你已经到三字头了，朱老师，三号很多点，
糟糕，把秘密泄露了，
把你内心的想法泄露。
20883可不可以过？那如果不能过，就进到盘整去了，就前面高点没过嘛、那我们的大盘就会在昨天的低点跟我们的历史高点的中间做整理、因为上面有压，但是下面支撑又很强，它又跑到月线上、那看明天的走势。那我个人的判断、在这个区间整理的几率会比较大了，因为说实在话这一波涨这么多真的没有好好的休息了、就好像人一样的、就每个一个月三个月都工作都没有放假、他总要休息一下、所以我们这大盘、在这边会休息一阵。那另外就是明后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的周线，因为明后天要收周线，如果周线、明后天不涨或者 还维持周线黑 K 的话，我们今天周线还是黑 K、那又跌破五均，那我们的周线就要回档了、那 我在技术面都跟大家讲，周线回档可能要2到3周，
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符合我刚刚讲的，就会在日线上、这个2-3周到一个月的整理、这个压力支撑的整理、那整理完了这个我个人的觉得了，因为你整理完了大概就五月了嘛、这520也过了、我们国内的那个庆祝行情嘛、不是就是护盘行情、
你说有点像政策概念啦，
对对对对，
或者内资的行情、
所以520年前呢、应该还在维持高档震荡了、那如果要再攻的话可能要到下半年、要到这7月8月，那时候还会有一波上涨、那个上涨的话当然就有机会攻到我们这个22000点的那个目标，因为我们上去还有一个目标，好，22000点、那短期大家就心里有个准备了，短期大盘就会来回震荡。第一个今天的量，刚刚有讲量缩了，量缩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还不太敢去追嘛，这个虽然看到今天台积电啊、鸿海啊都很强嘛，但是还是怕怕的，被前面两天杀着怕怕的。
好，但是我们昨天不管其实是不是价值面或者是不是技术面都是一样，如果你买在一个是合理的买点区，照理来说昨天不会有重伤，可是我确实有在一些留言板看到很多人觉得昨天是重伤、重伤就代表买进的位置
不对，
可能有点怪，有点怪。
对对对，
因为像朱老师他教的常常是守纪律停损或停利嘛，
对对，
那停利当然大家开心赚多赚少、停损照理来说不至于有重伤，
当然当然，
对对 对，
我们的停损有等于有个风险控制、我一直跟他讲我的标准停损就是 5%，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停损。那我刚刚讲大盘会受到很多消息面的影响了、比如说这个外资的美股的四大指数都不好嘛，那比如说外资又在卖，然后空单又一大堆、昨天我看很多节目也在讲啊，空单哇10000多口，今天要结算呢，那是不是要杀低了？结果
好，就今天没有哈、
啊，
但外资连续4天哈不空单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对啊，
所以大盘也确实在昨天可能赚很多，那今天看得出来，当然是就陆续回补，加上也要结算，
当然嘛，当然嘛哈，所以我还是讲啊，因为不是今天结算了，是因为前两天它已经跌破五均了。
是，
如果你看大盘跌破五均，你就离开，那昨天前天的那个大跌就跟你没关了哈。可是今天呢，它不跌，你又不能乱追，因为它的月线破掉了，所以你这一段时间就要变成我们常讲就是要等待了。你不要冲动的又今天涨又冲进去啊！我讲指数哈，我讲指数，那个股有很多今天是要进的，因为是回后买上涨嘛哈。我个人都觉得大盘现在是一个跌升的反弹啊，它因为跌的真的太深了哈，所以它会有一个短线的一个反弹。 但反弹完了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不创历史高点就会进到盘整。
好，这边的话我想大家可能内心有一个疑问，刚刚我虽然已经讲以技术面来说可能你找到对的进场位置昨天是没有什么问题，好，但是好以台积电来说好了，我们就来看台积电。台积电之前有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是826嘛，
对，
但是隔天可能随即就先跌破了是五日线，
五日均线，
跌破五日线，那有人会觉得啊、哦，好像朱老师常常说啊，跌破五日线就要先出嘛，
对，
好，那一路有跌到月线有撑住哦，那今天又弹上来，好，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我是不是要考虑把它买回来？操作的频率变得很短。我想以台积电来举例哈、朱老师觉得。比较合理进场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我想应该大家不会在826那一天选择进场吧，有点诡异嘛，
对对对，
好，那到哪边进场的人应该守短均线，
对，
哪边进场的人他可以看看月线有没有破，我觉得这是差很多的哦，
当然，
因为你太晚进场你守月线你会觉得我赔超多的、
当然，对，当然，好，我们看我们的进场位置哦，其实应该在，因为它前面有个盘整，
对，
有没有一个盘整，那你画一个盘整的下降切线、有一个红可以突破，在这里有个红 K 突破，
好，这大概多少钱？我看一下、
那个就是我们的进场位置。我看一下，这个大概是
780到786，
对对哈，
是不是？
那个突破，然后
790，
然后各位仔细看，它突破了以后，五日均线是没有跌破哦。
哦，对，它就沿着五日均线上去
了。所以你是在这个礼拜一跌破五日均线卖的，
对，
所以你是获利走了。那你获利走了，昨天你一定会觉得哎还好走了，对，对不对？
昨天觉得很庆幸的。
对对对对啊、那今天不跌你又讲哎呀我昨天又走错了，你看那就是表示你没有心中没有一把尺嘛齁。
是、
如果今天跌了那你一定又不会讲这个说走错了嘛，哇又跌了对不对齁、所以我们就按照纪律你在礼拜一走你是停利哦。好，那昨天呢跌到月线呢多头并没有改变哦，因为这个叫多头回档嘛。前低就在前面这个低点嘛，所以它是多头，
它还没有破前低，
那今天叫止跌，它没有上五均哦，所以你要买台积电要等明天，明天收盘站上五均那就叫回后买上涨。好，那回后买上涨就一定赚钱吗？我说没有啊，如果一定赚钱就 不用那个了哈，我就这个如果 我回后买上涨，那你进场的低点就是你的停损啊，最多5%，不过台积电不太容易有这么大的5%了哈。好，那你就守停损。那如果它往上走了，你当然很高兴，我又做到了哈。但你不要忘了，你前面那个高点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历史高点哈，那个820啊，那个
826
要突破。
嗯，
那没有突破会什么情形？它又进到盘整。它又跟前面一样，它又进到盘整去了哈。那如果我们做短线，或者现在大盘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哈，那基本上都不鼓励大家去做长线。那你一样嘛哈，如果它没有过826又跌破五均，你就卖，你也不会赔啊，对不对？你大概就在这个中间买，这个中间卖，那你就等以后的盘整是往上还是往下。那我讲大盘如果是修正，它大概就不太容易往上了。如果往上大盘就往上走了嘛、所以呢我们大致上的操作、就是这样。好，那明天没有站上五均呢，站上五均我就买了嘛，没站上五均你就不要买啊，对不对？那没有站上五均或者跌破月线那你就更不能买了，那表示转弱了。
好，朱老师你认为买在什么样位阶的人他可以守月线？
好，
对不对？因为守五均我想有很多的投资人真的没那么灵敏啦、我自己接触那么多的朋友们，对对对，
守月线、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进场、就跟五均一样嘛，你一定要买在第一根嘛，你不能说我守月线我就买在高高在上
是，
那你跌下来月线跌破你不赔死了对不对？比那个停损还要赔得多所以我们的进场是跟五均一样。那你什么时候守月线呢？就是我有获利了，它沿着五均走嘛，那跌破五均我是不是短线要卖，那你就去守月线，我就不卖了。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可以守月线？因为这个时候你跌破月线你也不至于赔钱啊，那你就放心了嘛，我就去守嘛。那如果被你守到了可能就会抱一个比较长，那守不到呢你也没有什么赔钱啊。所以做长线的第一条件当然很多啦，第一个是股票不要太高档啦，你太高档你是做长线大概也不太容易赚到钱、所以最好是底部刚刚上来的。那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在第一段、短线先获利，然后去改成长线、我五均就获利了嘛，然后我去守二十， 我就这时候不守五均，你不可以还没有获利就去守二十哦，那你就要赔很多了哈。所以你大概把这几个原则把握，你就可以改成守二十，因为你看，哎呀，我这一波已经赚了7-8%了哦，那我跌破五均本来可以走了嘛，那我就不走了，我去守月线。但你的心就要放宽一点，你不走，如果它一直跌破月线啊，那这7-8%就没赚到，可是你也没有赔钱嘛。啊，那万一他真的没有跌破月线呢？那你可能又爆了一波，对不对？又爆一波，你那就不止了哦，可能40%、50%你都爆到了。这就是一种，我常讲就是利害的衡量。你要怎么样去衡量这个利害？我要做长线，当然就希望第一个是不要进出太频繁，第二个我的获利比较高，那我就去做长线。哦，那我做长线，你就要牺牲第一段的这个五均的短线获利，我就要牺牲掉。那万一我牺牲了，那我就 OK 了嘛，哈。那我如果没有牺牲，那我就可以做到我的20%、30%。这就是你先规划好你这只股票要不要做长线。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做这只股票不要买在这个压力的前面，上面已经爆量出压了，你现在回后买上涨，那你过前高又不过，跌破五均你又不卖，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它就容易盘头，容易盘头，甚至于变空头，大概你就没办法获利啦。我们还是一个道理啦，就是我们做股票，第一个就是希望赚钱，第二个希望不要赔钱，对不对？就是没有赔嘛，也没有怎么赚。那第三个当然要赔就小赔，
是，
把这三个原则抓到。你尽量就是维持这三个原则去操作。那因为股票是长久操作嘛，不是，我相信大家做股票都不会只做一个月以后都不做了。只要你做，
这个长久是指说很难离开这个
对对对，很难
大型合法赌场。
对对 对, 对, 对，你上
不要说会上瘾哦，不是说大家做长做短，而是如果你一旦开始做投资，
对对对对，
很难说你都后来只做一个月你就退心到不做了，
对对对对对，
或是赚够不做了。
那除非你受到重大打击，
有是有听到了，昨天也有听到。
对，那如果你是想这样长期经营，我刚刚讲的这个观念，你再去思考一下，你长期下来你是赚钱的。因为大盘好，股票好，我当然很容易赚嘛，做短也赚，做长也赚嘛。可是大盘不是很理想，那我短线也可以赚，长线只是赚不到而已啊，就不赔嘛。那最多了不起就小赔哦，所以你长期的保持这个心态去做股票，我相信你会越做越愉快了。因为做股票最重要还是要做得愉快嘛，不要做的晚上都唉声叹气的，家里面都吵架，那样这股票做起来就会伤和气啦，而且你也做不好。
好，朱老师从台积电到底做长做短延伸到其实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
对对对，
当然台积电是很多人有，股民很多，然后又是大型全职股，大家会比较注目，但事实上这个原则是套用在几乎所有的股票上面。你如果追的位置比较高，其实你可能就是守比较短均，那如果你本来就布局在比较低基期，也许你可以守月线。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好，守月线的话，你就至少这一波昨天是几乎没有被洗掉的机会。
对对对对，
好，那当然明天台积电开法说，这边如果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是资本支出这一块，虽然好像昨天 JP Morgan 有说也许会调高，但众专家以及理解的人是说先不要去期待有没有调高，还是有可能维持原本的。
对对，
好，但第二个是关于第二季营收的季增预估，目前市场上如果比较保守是认为 3%-6%、那如果是比较中等是 5%-10%， 那也有很乐观的传 10% 以上。好，10% 以上我觉得是有点过头了啦，过头了。但如果明天是5%-10%，我觉得那就有点算是符合预期，还不错咯，除非他讲是3%-6%，那就可能比较低标，他现在身上有一些压力，因为台积电跟我们不管是政府或美国政府，好不好，这种事情是绑得很紧的。如果大家不希望股市有太大的变动，法说怎么开其实还蛮重要的。
当然。
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方向台积电如果明天缴出的是季增5%-10%，我觉得应该对整体的半导体族群会有一定的支撑力。但是设备股的话要去分一下咯，设备股有人现在本益比可能20倍附近，可是有人可能30倍、40倍。 他们期待当然是资本支出要上调才能支撑高本益比，所以大家可能要分一下，如果它已经涨到有点小失控的，是期待资本支出要调高才能让它续航的，这些可能明天就要注意一下台积电法说有没有释出这方面的好消息，没有的话赚多了的人也可以适度的调节一下啦齁。那当然朱老师已经教了你是长线的或是你是看比较短线的现行操作怎么看，那另外一个族群我觉得可以请朱老师帮我们聊一下，就是重电哦。重电朱老师在理财达人秀500块的时候就讲说华晨以现行哦等幅的往上涨是有机会挑战1000的，好，现在问题来了，华晨有到988，这样算不算是完成了1000块钱的目标哦？这其一嘛，对不对？其二是我们也必须讲以不同的门派来看这些公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例如以基本面来看的人说真的你要他去买华晨真的是不可能，虽然大幅成长可是本益比就是非常高嘛，这是第一个基本面价值派的不太会碰，第二个以筹码面大家知道小哥看华晨市电虽然股价高高在上可是已经开始严重的上冲下洗，因为有一些在之前600-700块没有走的人现在看起来大户有点松动，所以以筹码派以小哥来说他觉得筹码变不好他会非常的小心，好，但是以朱老师的技术面他会觉得目前多头形态还没有改变，所以我会觉得大家自己要知道自己安心的门派是什么很重要齁，所以这边重电今天又全部大回攻齁，华晨啦市电啦中兴电都涨停板，朱老师怎么看他们的现行表现？
好，我们刚刚讲长线齁，我补充一下台积电，如果你要做一个长线的股票你心里一定要有个目标价，比如说你要做华晨500块我的目标是1000，那这中间各位看华晨有没有什么大变化，没有吗？涨涨跌跌涨涨跌跌，那你就报长线啊，你就会报到1000啊。好，那台积电一样，如果台积电这明天是回后买上涨啊，那表示大概法说会的这个情形也不错了哈。那台积电其实也有个目标价，我在上礼拜的节目啊，这个李兆华的节目有讲是多少，大家可能忘了。
换我的全名，你说多少？
一个叫888，
哦，
880块。
好，
那再上去就1006块，我忘掉了。
好
啊，当然都是
用技术分析
去
算的。对。
好，那如果明天回后买上涨又过了前高，
是
你说赚钱了。那你就可以守长线了，我的目标是1000嘛，那这个跌破5均你就不要卖啊，对不对？你大概就很有机会你就会报到1000了。为什么？你看你如果过了我们的前高啊，这个是806嘛，你想想看你到1000不会很远嘞，因为它是800块啊，跟华晨一样一个顶板就80块啊，那很快就到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做长线人心里要有一个目标价，如果你的目标价越接近的时候你当然就跟小哥讲你要小心了，因为你的目标价已经到了哈。好，那刚才这个赵华有问我华晨1000块算不算到
988，
我给大家一个观念，我记得好像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给他解答哈。我们所有的目标价都有一个误差，对不对？对吗？我是学理工的，
对，合理的误差值，
你的误差值之内就算到了，
那这样算到了吧？
误差是多少？就是5%。
嗯，
那1000块的5%是多少？50块嘛。
对啊，
那到了988，
今天也950。
对啊，对啊，988已经只差12块了，怎么会算没到？好，那过呢也是5%啊。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对大盘的预测是多少？20809，对不对？20809点，
是。
那现在20800多少？
883，
是不是5%？所以到了，它也会过5%，
是。
对啊，所以也算是到了嘛哈。当然超过大家都承认了，但是如果没有到接近5%的地方，也算是到了哈。那我给大家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目标价不是绝对的。不可能一毛都不差嘛哈，也就是说，假设你做了一只股票，你想说，哎，我可以做到200，那现在200的5%是多少？是190块，超过190，你就要准备卖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啦，你不要以为说还没有啊，我还要再报啊哈，那如果超过190有黑 K 跌破5均，你就卖，实际上你已经到目标，所以这个就会。解决一些有些同学的问题啊，老师没有目标没有到所以我没卖啊，对不对？那没有卖他又一直跌啊， 实际上是到了哈，我就给大家这个标准，以后大家就自己去算了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误差了，那误差就是5%之内。
好，那如果它的线型现在没有破坏掉，可是它又在我们之前测的等幅的那个距离，就是到目标价，
对，
我要这二择一，我要怎么选择？我要不要就线论线一直上去？
那大家一定会讲，为什么讲1000呢？你为什么不讲1001、1001或1005？这就是我们技术分析哦，有上过课都懂，这个叫做整数关卡。
好，整数关卡
不是代表1000不会过哈、
哦。对。
对，因为它是一个整数，
但是确实遇到整数可能会来回测个几次，
对对对，有心理的影响嘛、哦、在市场也不敢追啦、啊、哇，这个股票都1000
变四位数了，
对啊，尤其去看基本面更不敢碰啦、啊哦、一季才赚2块，
我这边要自首，我昨天啊要去录电视版的时候我就看到华晨，他就说他会涨到被迫自解，他被迫自解，我想说、哦、那应该是第一季的季报被迫自解，
对，
结果我就一时口误就说，因为他去年赚 9.87， 我说他第一季赚了 9.87， 然后来宾们也都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他们后置有帮我剪掉了，对，好，但是因为有稍微传出去了，所以这边还是要说明，真的是我口误，因为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被涨到被迫自解，就是自解去年呢、欸，奇怪嘞，
对嘛哈，所以我常讲，我们做技术面的人哈，这方面对我们的干扰就比较少，
嗯，
啊，因为你图好我就做嘛，你图好，然后你过了1000还是没有到1999块一个长黑，那我跌破5日我就卖，为什么这你不做长线？因为1000本来就是一个
好整数。大关卡
很长远的目标，你已经到了，那现在它又不涨了，不涨当然我就先获利了哈、嗯，以后再看你要不要1000涨到2000嘛，那以后再说哈。所以基本上今天跟大家讨论这几个观念，我觉得蛮重要。第一个，做股票你自己心里要有规划，你到底这只股票要做短还是做长、
嗯、
做短你要做到哪里，做长要做到哪里，长线你要抱1年吗？也不可能嘛，你总要有个目标价，当我的目标价到了你就可以准备了。很多股票就是在当初你可能认为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涨那么多，
怎么可能500就看1000这样
对啊，你怎么可能，可是今天到了你回头讲又觉得很奇怪，怎么真的涨到1000，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趋势，趋势没有变嘛？你看这个我们的重电哦，我今天1、2、3、4、5、6、7，我们有重电七雄。
好，哪七雄帮我们那个
一个华晨，一个市电、嗯、中心电、雅力、大同、东元，现在最近的后起之秀叫九鼎电力。
好，九鼎电力其实我们也有讲过、嗯、它也是跟市电相关的，做智慧电表，
对，
而且它很奇妙、哦、一月涨它也是被迫自结，结果它自结是小亏，我那时候还为了这件事情打电话给市电朋友说、欸、到底为什么、
啊、
他说可能就是有一些单子不见得毛利好就先认列之类的啦，但是智慧电表嘛，这绝对跟我们的电价啦或是未来的重电设备有关啊，
对对，有关啊，
所以现在它今天是创历史新高，
对对哈、哦、智慧电表好几档哦，好几档都很强，
大同好像也有，东元也有，
都有哈、哦、因为他们都是老牌的公司啦哈。好，那这些股票就不要限制它了哈。那当然，如果你
不要限制它，
我的意思说你不敢做。
大同今天也涨停板，很厉害、
啊。你如果不敢涨，做1000的，那你就做5、60。
做5、60的。
大同跟东元嘛，
涨得比较慢，但是也是涨不停哦。
它已经也不得了哎、欸嗯，大同已经算是、
啊、大同也创新高了，东元前高是63.5，
大同也是大流股哎、欸，它不是小资本额的，
没错、
哦、不是那个8亿、9亿的，所以它能够这样子涨停板啊，都已经。算是非常的这个市场认同、啊、
是、
哦、市场的认同，所以我们讨论的这些各位就可以去自己选股票，其实我今天再建议一下，选股票很简单、哦、各位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好，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哦、你不要东猜西猜的、嗯、这个会不会涨那个会不会涨，你就在特别报价里面看、啊、今天前100档你就会发现、哦、前100档重电一定有嘛、哦，这个电线电、啊、也在前100档，这个银建股也在前100档、你就会在前100档里面就归纳出哪几个类股了，因为它不会一档、五六档都在这里面，那就是这个类股嘛，那这个类股就很强，那在这个类股里面你不可能每个都做嘛、哦、重电你做一档或两档嘛，然后你这个什么电线电缆挑一档嘛，然后银建股挑个一档嘛，你看你已经好几档股票在做了，我相信够你做了啦，你不会对不对、哦、已经够了。
好，其实昨天呢也在跟一些投资界的朋友在聊啊，就说诶为什么昨天大跌会很多人觉得重伤害吗、
嗯、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涨到18000以上族群性真的变得非常明显、嗯、有人会说 有的族群可能搞了一整年都没什么
涨、
怎么都还没有轮到它、不过说实话涨到两万以上多多少少都有轮，只是涨多涨少，现在连原物料都上来了嘛，大家知道去年原物料是真的大部分都没有在动、最近原物料也上来了、好，那族群性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掌握到现在轮动上来的族群，你的被剥夺感会非常严重，这不是在台股哦，美股也一样，像一直在讲去年美股有七君子嘛，七个科技的龙头在大涨、可是剩下 90% 的股票可能大部分叫做跌多涨少、甚至涨一点点，你买没有买到这个七巨头，或是像台湾你没有买到半导体设备，
对，
其实我们的族群还算大哦，整个半导体设备都有表现、你没有买到重电，没有买到营建，或是没有买到一些很强的汽车零组件、你的被剥夺感就会变得很大、好，那去年年中没有买到AI 就觉得悲哀嘛，
对，
那到了去年年底情况跟风景就不一样了，所以能不能跟上族群性，事实上我觉得在台股跟美股都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在美股如果大家一直只抱着特斯拉，我想压力就很大嘛，对不对？可是你抱的是 AMD、或者你抱的是那个美超微、你抱的是辉达，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对对对。
好，那这边的话还是要提醒，刚刚有个新闻忘了漏给大家讲，为什么半导体设备要留意一下？因为艾斯摩尔公布它的财报了，它的季报、那都低于预期，就营收低于预期，净利低于预期、所以毛利率也低于预期。艾斯摩尔的财报低于预期啊、这不是第一次，它上一季也一样，所以它已经连续两季低于预期、那他都会说未来，好，未来 AI 的应用很大、未来2025年可能会有强劲的复苏、他都看得很远，那上次市场买单，这一次艾斯摩尔在盘前现在是跌 8%、看起来对设备艾斯摩尔的表现不是那么买单了、所以这也是提醒说，如果手上有半导体设备股涨得比较多，明天台积电在资本支出上没有特别好的消息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下、因为领头羊有点这样的现象跑出来，上次成绩不好，但是我说我未来很好，大家买单哦、是大涨哦、那这一次是比较不买单的状况。
这个消息面当然我们做参考、那如果市场不买单呢，那你的、
对策是什么嘛、对不对？
就跌破五均了嘛。你的设备股就没那么强了哈，就会跌破五均了，那走了再观察嘛，哎，又跌破月线哈，这个类股你就暂时不要做了嘛，不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对不对？
好，那就回到刚刚朱老师讲的，其实今天还有很多叫做可以回后买上涨的，
对
好，例如什么样的族群？
重电股我们就不讲了哈，几乎都是回后买上涨。
好，重电股全部都是回后买上涨。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营建股哈，这个营建股啊，这今年也是很独特的哈，他几乎跟别的不管啊，他就走他的啊。这其实哦，我们我记得谁阿格力是吧，叫什么生活，在生活里面找股票嘛。其实因为营建股啊，很早我就跟他讲为什么要去注意。各位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好朋友啊，大家没事就在讲房子。哇，哪边的房子又涨了，哪边的房子，那表示营建股要来了嘛，对不对？营建股获利好嘛。啊，这个几个月前啊，大家都已经在讨论啊，哇，哪边的房子涨价，哪边的房子涨价。诶，奇怪了，这个房子怎么都不跌的啊，本来政府什么 2.0 啊，一大堆啊，那就代表这个房屋的需求还有嘛，刚性需求还是在嘛。啊，那现在的营建股啊，几乎啦，当然没有百分之百了，有些那个成交量很小，大部分的营建股你随便找都会找到很好的多头股票，有的都已经涨得非常高的。那比如说今天回后买上涨比较保守，就算有点像重电股的大同，对不对？比较低价的没有很飙的，那就是2520的冠德。其实冠德大家也知道，也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啊，它也是获利啊，都很稳健的了哈。那它今天是回后买上涨，因为它40几块嘛，
是
啊，所以算是比较低价的哈。那另外这个2501的国建啊，这个大家也认识，
是国泰啊，它国建其实就是国泰建设，
国泰建设对，大概我从小就跟我一起长大了，
哇塞，
大概70-80年了哈。对对对，以前我小时候，我爸妈买房子，国泰建设的房子是第一首选，
没有错没有错，
哇，那个不得了的哈。还有什么太平洋建设，对不对？
我记得因为现在的建筑已经非常讲求外观，
对，
那大家可能评价会是说啊，国泰建设的东西就是品质好，但是设计上可能比较普通这样子。
不过它当然也会改的，
对了，
第三个当然就是比较稳健的这个国产啊，2504的国产
预拌混凝土、
啊。那几个大品牌的哈，2548的华固啊，这个算是比较大品牌的建设公司哈、啊。那个5534的长虹哈、啊，这个算是比较大品牌的。2524的新复发哦。啊这个2528的黄埔，这个就是大家平常都听到的哈，公司的信誉啊，大家都知道的哈，那都是多头，而且今天回后买上涨啊。那还有几档比较可能不太注意的哈，2540的爱三零，爱三零，还有这个5508的永信建，还有这个。3056的富华新、啊、
好，富华新我还问一下谁啊，后来发现他以前叫总泰、哦、总泰我就认识，改名字要通知一下、
总泰啊、以前那个、哦、那 这几档、啊、都是今天回后买上涨、
嗯
那我还是一直跟他讲，因为我们节目是有时间性嘛，
是的，
比如说刚好排在这一天、
嗯、
那以后还是希望大家追踪了以后也会
学起来、
也会抓到今天进场啊，然后呢，进场就一样，按照我们技术分析的纪律哈、啊，去练一练看嘛哈、啊。做一段时间，你有心得了，我相信你就会越做越高兴啊。哎，这个方法不错嘛哈、啊。其实我们做很多事就在找方法啊。你找到一个正确方法，又能够让你稳健的获利，我相信你就比较有信心啦、啊，做股票就会比较有信心。那刚才我也讲了，比如说现在赵华提醒大家这个什么设备股，对不对？啊，所以我刚才有讲，我们选股不要做只做一个类股哈。所以我刚刚有讲，重电股你就做个两档吧，然后这个电线电缆做个一档吧，然后这个设备股做个一档吧，银建股做个两档，哎，就没问题了。啊，我这档弱了嘛，可是我其他都还蛮好的。啊，那我这个弱了，我短线我走了嘛，那可能我这个类股就暂时不做了，我就去还做现在。或者新的强转强的类股啊，这也都是大家平常在做股票的时候去思考一下你的策略啊，最好不要全部都压在一档上。当然你压对了，恭喜啦！你说我全部都在买重电哦，那当然你很高兴啊。那万一哪天重电也结束啦，它也会下来啊。那你就全部都要卖了，都全部要走掉、哦、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做股票也会分配一下、哦、当下的强势股，比如说有三个类股，那我就各选一个、或者是其中选两个，就大概嘛，你四五只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你这样做起来就会比较随时就比较有机动性、转弱的我也不怕，对不对？我还有两档是强的嘛，那这个转弱我就先停利、然后再看它还是不行，它也不涨了，好，那这个类股我就换掉、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其实银建类股大家知道是谁先跟我说他们整个族群转多头吗、嗯、其实是朱老师、我自己在节目里面会去跟大家分享房地产景气、我从去年底看到就是转热、说实话就是这样、这个我在古惑仔讲过很多次、这跟要不要推荐房产没有关系，它的现象就是如此，但谁先从现形上看出来是朱老师哦他说整个银建类股的类股线图开始转多、
对，
我说哎，这个我还半信半疑，因为我自己是如果看产业的话，你必须要了解每一家建商他入账的时间，因为银建是完工才入账嘛、你没有完工的案子，就算卖再多你可能也看不到入账，你没有办法呈现在 EPS 上面。可是朱老师从现行就很厉害，就告诉我，所以这也是给我一个讯号。那给讯号之后，如果大家喜欢技术线的就可以跟朱老师一样、二五的啦，或是那个五字头的族群、里面是银建股的现行好你就做嘛，
很多很多。
那如果你在意的是有没有钱EPS 进来，那可能就要再花一点功夫、例如像信富哥他就会去找哪一些是可能预计今年几月完工前会进来，
对对对对，
他就要个别个别去找，
个别去找。
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出卖一下阿格力，他会去找大家的总和，总和是什么？例如营造公司，
对、
不管你哪一家建案要推案子，你要找我盖，
对，
代销，像刚刚讲的爱山林，爱山林有代销，海月创历史新高，有代销，代销帮你卖嘛、我不管你谁推，我就来帮你卖嘛，那我厉害，大家都找我卖嘛，好，所以也可以找这种集大成的，你就不用一家一家去看，
没错，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方法哦，
没错，
可是每一个人的方法。集中到最后就是这个类股现在在好，不用否认它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啦。好，那今天也很谢谢朱老师，我们还是会做一些些的风险提醒，因为国际股市现在的震荑比较大，包括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在往上跑，因为昨天晚上鲍尔还特别讲咯，如果这个通膨 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水准啦，那可能高利率的环境会维持一段时间。那这边可能也会有很多持有债券的人就问了，那怎么办？好，那怎么办？你如果当初是希望降息赚价差的，可能这条路会相当的漫长，真的要去思考一下，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债上面快速赚到价差，是不是要转去做一些股票型的商品？当然要看自己的把握度。那如果你是领息的，我还是一句老话，到底现在 4% 多 5% 多的殖利率符不符合你对息的期待？如果是符合期待的，倒就不用硬要乱换，对不对？也不用硬要乱换，因为现在你要找到 5% 左右的股息殖利率的，你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找，股价还要稳定的，还不是那么容易找。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大家自己的风险控管跟你习惯的操作方式哦。好，那今天谢谢朱老师，
谢谢，
也希望大家在动荡的环境里面都能够顺利咯。
对，
好，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